今天陈根，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个是你们的神说，一个是有人声喊着说，一个是你们要登高山，要报好信息给西安。这三个，我读下来，从这三个点呢，我跟大家有点分享。神说什么呢？神说要你们安慰我的百姓。你知道，今天人对安慰哈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什么叫错误的理解？就说这个安慰的话就是我爱听的话，我爱听的话一定是安慰的话吗？这很稀奇，当然是安慰的话。我爱听的话你不讲，你怎么来安慰我呢？但是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都说平安了，平安了，对不对？对不对？在你生命里面，在我生命里面，也没有山洼，也没有高高低低，也没有沙漠，也没有什么，平安了，平安了。这一些人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怎么说？耶和华上帝斥责那些人，我没有借着他们说话。所以今天有很多说安慰话的人，什么凭着仁义，对不对？不讲真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么这种话叫做安慰的话吗？这边讲的神说你要说安慰的话，要安慰我的百姓，说什么话呢？说的是事实的话。你有罪，但是已经赦免了。你有痛苦，征战日期满了，而且怎么样呢？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你要不要听啊？这个话要不要听？什么叫安慰呢？你今天在受罚吗？加倍的从耶和华手中受罚吗？今天你因为你自己所做的，被人家定十字架自作自受吗？没有关系，这个神说，你就是受了这一些。神的恩典后面要领导了，这才是真正的真正得到安慰。一个不承认自己软弱，一个不看见自己过犯的人，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他要的不是人的安慰，他要的是别人的认可，他要的是别人怎么样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真正要安慰是什么样的？什么人会得到安慰呢？什么人能够真正得到主的安慰呢？一个忧伤痛悔的，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怎么样，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一个不认罪悔改的人，他不可能，就是神也没办法安慰他。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我们自己所做的，就算我们只有 10% 是我们的问题， 90% 是别人的错，等到我们遭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是要 90% 的人认罪呢，还是我们自己为我们做那个 10% 的事情，我们认罪以后结果怎么样呢？神的安慰的话可以领导，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种？我再说，我从这边来读的时候，神要他们说的话，说什么呢？说的话，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就是证明着从前有征战。从前为什么会这样的征战痛苦的日子呢？因为你有罪，但是现在赦免了，有没有啊？你从前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你违背了神，所以耶和华的手加倍的刑罚你，有没有这样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我们要看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从神那边得着安慰，是看他能不能面对自己的软弱、罪恶跟过犯。一个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罪恶跟过犯，这个人不可能从神那边得安慰。既然不能从神那边得安慰，怎么样呢？他就拉党结派的从人的那边怎么样呢？得一些养分，得一些肉体的养分。什么养分呢？只要给人家觉得我对，对不对？就得着一点点的养分了，有没有？只要让人家觉得说别人错，我又得着一点点的养分了，是不是这样啊？你好好去想，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先知以赛亚神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说安慰的话，安慰我的百姓，这是神的心意。什么样的百姓可以被安慰？面对自己真实的光景，才有可能真正从神里面得安慰。今天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得平静？我们今天的心为什么没办法得安慰？很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不愿意为我们的软弱、过犯甚至罪恶悔改。我们老是把别人的错成为我可以错的正当的理由。这样的人不可，神不可能安慰他，没有可能安慰他。刚才我还在跟阿普修讲，我说阿普修，你是算少数了解王老师的人一个。 他说什么呢？我说因为你能够在王老师的面前，你的软弱，你的什么你都敢表露，因为你知道我会，我不是要惩罚你做错的事，对不对？为什么每个人都会错？因为你愿意承认你的错，所以怎么样呢？老师还可以帮助你去面对将来环境里你可能遇到你会软弱的事。今天我碰到很多人，王师母这个大麦克做见证，我最恨是什么呢？我不是因为他这件事情做错了，我要对他讲重话，是因为他这件事情做错了，还要应该怎么样呢？就出问题。他妈每次做什么菜，一抬上来是，哎呀，我今天可能盐巴比较少，我不太好吃啊，怎么样？他常常这样讲，怎么样？这很稀奇，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我先承认我不太会煮菜嘛，一下就跟人家讲，我是不会煮菜的，但是这个今天我要煮也没办法，可能大跌脚上了什么，然后怎么样呢？啊，有什么原因？但是我煮的菜也蛮不好吃啊。他先讲嘛，先把他的软弱先讲嘛。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嘛讲不讲，又怕人家说我们菜不好吃了，而且他问讲。今天觉得菜怎么样啊？吃好不好吃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很辛苦嘛。别人说实话都不好吃，又受伤。这个，别人说好吃，那他讲的很虚伪，对不对？干脆自己承认了，自己承认又怎么？别人才能够讲真话嘛。没有关系，还会鼓励，还会安慰一下嘛。安慰，哎呀，王师母，你不常做菜，菜已经做了，这样真的是不错了。我们还是很感恩，还有人做给我们吃，事情就过了，不是吗？啊？懂那意思吗？哎呀，对不起啊，今天的饭有点生硬，有没有？先讲嘛，等到生硬了什么，想办法去弥补的，弥补不了怎么样呢？最好别人不要吃的是我煮的。这人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受安慰吗？没有，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样的人需要什么呢？需要别人怎么样？需要别人肯定他，需要别人说他不错，需要别人说对不起，你的人错了，对不对？变成这样嘛？这种感受叫安慰吗？不，这种感受绝对不叫安慰。所以神在这边讲到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先知去安慰百姓，怎么安慰百姓啊？把神要他说的话真实的说，把人真实的光景说出来，让他知道你从前有征战，但是现在征战已经结束了，你从前罪恶，你的罪恶已经赦免了，是不是这样啊？你从前的痛苦因为神加倍，神的手加倍的刑罚你，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这个日期已经满足了，这才安慰了嘛。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哎呀，你从前受的刑罚嘛，这个你难过是不是？不是，是别人错，对不对？他会得安慰吗？一讲别人错，马上开始想报仇了，对不对？是不是？哪有什么得安慰呢？所以我们好好思想，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真要成为一个接受安慰的人，我们的耳朵不要去听我们想要听的话，我们的耳朵要去听神要告诉我们的话。神从来不会跟一个人来讲，除非他是先知代替神告诉他，不然神光照我的时候绝对不是让我看见别人的错，神对我说话一定是告诉我我有什么盲点，我有什么错，然后才能够得到安慰。这是第一我要讲。第二我要讲的什么呢？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其实我们连续下来看的时候，什么样呢？这一个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或者说有人声要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曲曲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其实耶和华的荣耀显现跟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什么？这才是使我们人真正得安慰的根本。今天人为什么不得安慰？因为人看不见神，人看得见的都是人的作为，人听得见的都是神凭着血气的安慰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心里面许多七七七七高低谷平山洼沙漠各样的东西，我们的心，神没有办法，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向我们显现。 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向我们显现，我们的心怎么可能得安慰？所以等到有一天神要使用人，不管是他的先知，不管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不管是这个巴兰所骑的那一匹驴，对不对？有的时候都要来预备神的道，怎么样呢？来修平，来填满，来消掉一些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哎，这个假如三纲有感觉的话啊，被人家削平的时候好不好受啊？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的肉体血气越不好受的东西，我们越要跟神求；我们肉体血气越感觉舒服的东西，我们越要求神对付，让我们拿掉。不然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我们的心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你越满足你自己，对你的身心灵越不健康啊，是吧？你想吃的拼命吃，对你会健康吗？你想做的拼命做，你会不犯罪吗？不犯错吗？啊？但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魔鬼常常是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就要死在罪恶过半之中，心中随着自己喜好的去行。我们喜好什么？我们喜好的上帝喜好吗？我们来看看，一个人得罪我们，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的喜好？耶稣，人家得罪他，耶稣的喜好是什么？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凭血气，耶稣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这样，但是这样的一种路，我们要不要的？不要，不要，怎么可能看见神的荣耀？不要，不要，怎么可能得着从神来的安慰呢？我们有高高低低吗？我们有起起起起吗？啊，我们有山洼吗？我一直想到山洼什么？山洼停得平吗？啊，山洼停得平吗？你们告诉我，山洼怎么停得平啊？城市里面说山洼可以停得平，愚公还移山，是那个愚公移山，只是希望你能够努力做事，不代表真正一座山可以移得掉，只是比喻，懂不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一想到山洼要填平，我们的欲望真正，我们的欲望填得满吗？今天有太多的东西像沙漠，太多的东西像沙漠，太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像崎岖的道路，太多的像什么？像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些山岗。我们愿意被削平吗？我们愿意，这只是在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嘛，是不是？当有人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为神预备道路的时候，我们连这个都不要的话，那么神怎么走在这个道路让我们来遇见呢？啊，你怎么想？要不要？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到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点就在要不要。你是碰到一个被神使用来削平你高高低低山岗，来修直你弯弯曲曲道路，来填满你那个山岗的，这样神兴起这样一个人，差派这样人在我们生活周围的时候，你是讨厌还是喜欢，就决定你会不会遇见神。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的，而且也可以决定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受安慰。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什么亲口说的。你不要，我们大家不要想说我讲的话一定是对，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神兴起一个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生命内心深处的山洼山高高低低的山岗崎岖崎岖的道路被这样的来修平修直，来削平，来填起来，让我们这样的话，你说这一条路上帝怎么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难怪有多少的人，不要说是今天呢，我们看看这个在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成为那个人，是不是这样啊？这是把马太福音圣经，马太福音神感动这个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很清楚讲，那施洗约翰就是那有人声在旷野喊叫说做这件事情的人。法利赛人有没有到那边去啊？有没有？哎呦哈，结果施洗约翰怎么说了？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接触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当一个人表面上做什么，内心深处还在拒绝自己，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需要被填，我们生命里面需要被消，我们生命里面需要被修的这些人，神怎么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成为被我们看见的荣耀，跟成为我们内心真正的安慰呢？没有路，我再说，连神都没有路。但是怎么样呢？当神没有路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开了肮脏大道，一直霸占我们的心，不受安慰。圣经里面讲了很重的话，我的儿女不受我的安慰。为什么不受安慰呢？因为上帝要我们怎么样修平的怎么样削平的，怎么样修直的，什么填满的，我们通通都不要。我们要完全按照我们心中的思想意念而行，到最后就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神，但是我们的心忧愁；我们有神，但是我们软弱；我们有神，但是我们怎么样？这是什么原因？这是神的，这是可以归罪于神呢，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呢？神是那个安慰者，但是我们心不得安慰，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我们可以碰到人跟人这件事情，把过错统统推给人。当我们碰到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错都推给神，是我自己对吗？有可能吗？没有可能。我们必须在神的话的面前，这是耶和华神亲口说的，我们今天的心得安慰吗？我们今天真的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路吗？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羡慕，也愿意像他一样这样完全吗？假如不是的话，那么或许这个征战还没有结束，或许我们的罪孽我们也不肯悔改，或许耶和华加倍刑罚的时候还没停止，那么就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学会功课的时候，我们才来结束这一切人生的痛苦吧。下面还有讲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下面还有讲到一个是有人声喊着说，这个喊着说什么呢？他不知道要喊什么，或许他也不愿意喊。这是什么呢？这边要喊那个东西什么呢？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就是要让那个人喊，喊的那个人也是有血气的人，要他去喊一件什么事情。我说这个喊是喊给自己听，不是喊给别人听。有人声在旷野喊叫，说是喊给人听，但是在这里这个喊，我的领受啊，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真理啊，你要好好读圣经，这是我的领受。我觉得这边的喊，刚开始他不知道要喊什么，刚开始他也不愿意这样的喊，因为我们很容易喜欢讲给别人听，我们很不喜欢讲给自己听。我在神面前立过志向，我说主，你托付我看见你圣经里面的话要讲给别人听以前，让我先听你对我讲的话，我才讲给人家听。今天你看很多人都喜欢讲给别人听，有没有？今天我们喜欢把讲给别人听的话讲给自己听吗？就要求别人是也要求自己嘛，啊，要不要？所以这边这个人不知道要怎么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句话喊下面的这些内容是要喊给自己听，不是喊给人家听的。凡有血气的尽都什么？尽都如草，他的美容怎么样呢？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人要喊给自己，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枯干，怎么样？
凋残。
我们还有什么坚持我们的对，我们的好，我们的什么嘛？我们凡有血气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草。像董事长讲的是什么呢？今天你看，他说，王老师，你看我们泰国北部多少，过去有多少了不起的人，都像萤火虫亮一亮就不见了。他说我很清楚知道这个道理，我真的不希望成为萤火虫亮一亮。人家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的智慧特别告诉他呢，我干嘛像其他人一样亮一亮就不见了？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听说信了耶稣的，还以为我们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东西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一天到晚坚持自己没有错，对不对？不，凡有血气的什么，尽都如什么？尽都如草。当有一天我们还在坚持我们一定对的时候，想起这句话，只要从我血气里出来，都像草一样，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枯干凋残。不要去坚持从自己血气里出来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有血气，每个人都有个性，这是不可避免，但是不要坚持自己的个性，不要坚持自己的脾气，生气发怒不可什么？
啊，
生气不可以什么？
消极。
啊，不可以犯罪。然后怎么样呢？不可以含怒到什么？啊，到日落。为什么意思什么呢？你不要坚持一天了，你不要以为我的脾气就是真理，可以发到一辈子。 是不是呀？你想的时候，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血气出来的只不过像草。今天有多少人不懂得要这样的向自己喊？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愿意这样向自己的内心来喊？我们承认了，我们属血气，从我们肉体血气里面出来的东西，哪怕是好的东西，草普遍的东西，花是美丽的东西。当一个信耶稣能发现，从他血气里面出来的爱，都是很暂时的，我们才没有什么可夸。今天有很多的人在那边夸，夸什么呢？夸他血气里面好的部分，神都不喜悦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有的时候说，王老师啊，为什么你们很坏的人一被悔改，这个一被神得罪以后就会改变的比较彻底一点？为什么我们这些没有坏过的人，我们好像不像你们那么的那个明显？我说是啊，因为你们还珍惜你们的羽毛，爱你们好的部分啊，因为你们坏的部分不多，所以你们不常悔改，所以你们还是在血气的里面。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啊？今天有多少的人觉得我有爱心，我有才干，我有这个，我有这，那个都是血气，都是草。我们常常这样跟自己喊，早上起来喊一遍，我是从我从血气出来的，都是草，草比我啊！我做了再好的事情，只不过是花，花比掉的。你妈妈会得到激励。我每天祷告，我一定讲这句话，说啊，今天是在你手中，不管今天碰到得意的、失意的、好事、坏事，主啊，你让我都有一颗你的心情来面对。真的，我不骗你，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主是我的主，在主的里面我有安息，在主里面我真的能够安息。但是还有一个什么，我今天看我以后祷告一定要每次祷告很自然，神啊，你的话这是你亲口说的，只要出于我血气的都是草，只要出于我血气的哪怕是好的也是像花都要凋残。以后不会再坚持从自己血气里面出来的东西，是神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坚持，上帝会替你背书。你们没有看过摩西啊，上帝要他怎么说，上帝要他怎么做，有没有？以色列百姓起来起吧，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他怎么样？他去坚持什么？他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你看看现在你的百姓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上帝说不怕，我做你的后盾。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你只要是出于血气的，一定要靠着自己的血气来支撑到底。假如你真正坚持了上帝，你什么都不坚持，因为神为你做主。这个差别很大的。从前我是一个很血气的人，所以什么东西我都凭着自己在那边坚持，跟人家争属灵的道理，都是靠着自己的坚持，靠着自己的口才，靠着自己的辩才在那边坚持。我这是属于血气的，都像草，讲完了以后一面讲一面自己心虚，你懂吗？讲的都是对的话，但心很虚啊，大家这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想要跟人家这样辩论，是我的血气嘛。但反过来讲呢，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活在主的真理里面的时候，别人就算跟我们辩驳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里面很坦然，跟他笑一笑，你一走过这条路你就知道了，这叫什么？这个不是凭血气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事，在教堂里做的事情，就算在传福音，你到底是凭血气，还是靠着主的恩典？在宗教里面，几乎100%都是凭血气，只有在耶稣基督生命的里面，血气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等到一个人怎么样？等到一个人在生命里面的时候，刚开始是他常常看见自己的软弱，然后以后慢慢才会经历这个芽发出来了，以后慢慢经历叶子慢慢美丽了，以后经历什么？经历这个花朵慢慢开起来了，以后慢慢经历果实结出来了，是不是？但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呢，没有果子还去抓个果子绑在自己的身上，说是我的，就这样了嘛。啊，自己什么功劳也没有，还要去沾点什么东西来，哎，这是我的，是不是？对吧？所以慢慢求主怜悯我们。最难的是我们这个血气，我们的肉体，靠自己没有人可以对付得了它，所以我们要像耶和华亲口说的，替我们的血气跟肉体判死刑，你只不过是草。会枯干的，你顶多像花会凋残的，所以不要那么的高举自己的血气，高举自己的才干，高举自己的一切，这是一件 转眼云云一下就过去的事。你看你得意得意多久，你讲给我听。啊，你夸耀自己学习里面东西，你能够夸耀多久？今年多少的人，对不对？这个我讲给大家听嘛。这两年来我感触很深的，一个人假如重新侍奉里面一定夸，假如拿我来讲，我重新侍奉里面一天到晚是夸耀这个农场，我在永泰的农场的话，他今天没得夸，因为农场你卖掉了，什么了不起？你们感觉好多，一听到你们感觉天上在夸耀他在做什么，过下时间都没有了，这什么都没有了。假如保罗在那边夸耀他在以弗所教会在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以弗所教会今天在哪里？可不可惜啊？今天人碰到人在夸耀自己的工作，人跟人碰到要看看，要看看彼此心里面能够有没有一些扶持，有没有一些帮助，有没有一些接纳，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不肯定你的工作，不代表不肯定你这个人。我今天早上在跟阿福秀怎么讲呢？我说今天有小孩到我园子里面来把鸡打死了，把菜插死了，我现在一点都不会生气，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爱人嘛，是不是这样？当我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为了爱那个人，哪怕那个人以后把我搞得乱七八糟，下鱼塘给我乱搞，我也不会生气。为什么不会生气呢？因为我知道上帝爱鱼，爱上帝更爱人，所以我怎么可以更爱我的鱼不爱人呢？你到一天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爱自己的人啊，他不爱人的，他爱他的东西胜过爱人的，怪不怪啊？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血气就是这样，表现的再好，伪装的再好，露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啊、哦，是这样哈。下面还有什么呢？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今天我们以为报好信息的你很光荣的时候，他怎么想呢？不要惧怕。你以为报好信息很好报的？他报的这个好信息是什么？他报的这个好信息是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这个掌权。讲这个话容不容易啊？耶稣到世界上来就讲这个话，被人家钉十字架呢。我们不是耶稣，我们要讲这个话会怕呢？今天很多人天真的，有时候我讲神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你真正讲上帝的话人家起来反对你的，我直接跟你讲，而且还不是信耶稣的人，而且还不是外面不信耶稣的人反对你，是那些以为说是很爱主人起来反对你。这是我经历的，那个爱主是我说的是他自以为很爱主那些人起来反对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很多的意念是跟我们血气肉体里面想法刚好相反的事啊。今天有很多人不是被神用啊，他在那边想利用神啊，他要满足他心里想做的，他要想要这样做那样做，然后跟你讲一套圣经的道理，他的目的不是要你听神的话，他的目的是要你听他的话，照着他的意思做，懂了没有啊？等到有一个人真是上帝说要这样的，那个人反反对你啊。耶稣到世界上来，文士、法利赛人，这个祭司长、长老，为什么要反对耶稣呢？因为他们教百姓，他们可以从其中得到他们的好处。耶稣真正顺服天父的旨意来跟人家讲，跟他们讲的是什么？百姓都去跟耶稣听耶稣的话了，那么他们以后讲话谁要听啊？狐狸尾巴不是露出来了吗？你以为报好信息好报的？我们常常以为是报好信息，什么什么唱歌唱到那个亮的不得了，你倒报报看。今天一个长老，一个传道，一个弟兄姊妹，在一种光景里面，神说你要报好信息给他，耶和华才是什么？你的这套不是，你要不去报？怕不怕？你怕死了。今天我跟你们挑战，大地有任何错，没有一个人不敢跟我讲的话，他还有什么本事可以去报神要他报的好消息啊？啊，我做的每件事都对。啊，你牧师做的每件事都对。跟你有感情的做的事情都对。你要不要把这样一个神是公义的，神是什么的，是吧？神做主，神掌权，对不对？你敢不敢跟一个新天的世界上面掌权的去讲？假如你不敢的话，你不要觉得报好信息这样这样那样，那只是你的知识，那只是你的头脑，那不是你的实际。我觉得报好信息是要付代价，难怪在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说不要惧怕，这是真实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真实的？一个人刚刚开始出来，听到他不怕， 参加培灵会他不怕，参加分行会他不怕，对，叫他去跟人家传福音他就怕，你们同意吗？啊，参加查经聚会不怕，唱歌他也不怕，叫他说去跟一个陌生人去传福音他怕不怕？怕，报好信息的不要怕，就这个意思了嘛，啊，就这个意思了嘛。当一个人说去传福音没什么好可怕的，这个人没有传过福音。当一个人要劝你说要去传福音，刚刚开始可能会怕，没有关系。那这种是有经验去传福音的人，你了解吗？什么叫事实？什么叫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了。今天我们去听人家讲话，你能够听得出那个窍门，你是内行人；你听不出窍门，你是个外行人，对不对？一天到晚老王老王往掩护你，你往前冲，他没冲过。他有冲过就知道说心病给他在后面掩护我，我往前冲，因为我曾经冲过，哪有去把人家给人家去当炮灰的嘛？一天到晚呼人家出来做宣教士，你有没有做过宣教士？真正做过宣教士的人，人家出来做宣教士，一个泼水泼水泼稀了就算，泼不稀的抽不定还以后不会死，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啊，懂不懂啊？等到那天他拉你，哎，这样的时候，他没做不得到事，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痛苦。我讲个正事给你听。我刚开始要出来到泰国这个服侍的时候，财产小组钱我一块都不要。我说无长老凭信心，我怎么不能凭信心？他们拿我没办法。到最后，无长老听到这个话，他叫我去。他说继续，按照我们的逻辑怎么样？好，我们地方教会总算出了一个像我一样这样有信心的人，对不对？是吧？他不是，哎，他说弟兄，你知道凭信心这三个字的代价是什么吗？他差不多哭了，他怕我不懂得什么叫凭信心，走下去以后没有两年就垮了。这是有经验的人，他非常解，你了解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人家讲的什么话到底是什么你都不了解，这是个什么人。今天一个人跟我讲话，我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这个事情做，今天传道人怎么样叫你要这样做，圣经话这样做这样做，结果你做不到他骂你，对吧？这种人从来没有遵循过主的话，没有遵循主话语的经验的人才会这样。他有遵循过主话语的经验怎么样？我们跟他讲了神的话他做不到。弟兄不要怕，我跟你一样，刚开始想要一直遵行神的话，我都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你要持守，没有关系，今天失败没有关系，靠着主再来。这种人呢，他有遵行过神话与经历的人。你今天看到多少人信徒一报不知道不知道他讲的话，主他就跳起来，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跳起来？我讲话就不听，是不是这样？其实他到底生气那个人不照神的话做呢，还是他生气你怎么不这样做？你没按照我的话去做，啊，他不听你讲，还是不听你话，你小姐生病
呢？啊，说明呢是比较大的我。
其实真正来讲哈，也不是完全都是因为不听我的话生气，里面也有一点点，因为你不听神的话，以后你会吃苦。刚刚开始生气的时候，比例了嘛。80%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我都跟你讲了你还不做，哎，对不对？但是也有20%说这是神的话，讲你不做的话会怎么样了。但由这个比例越来越多，里面心真正难过是难过他没有照神的话做，以后会一种痛苦临到他。而没有照我的话做，我的面子，我是老师，你不听我的话也没有关系了啊，这种慢慢就生命的长进了嘛。今天在这个地方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他怕不怕？他怕吧，他怕，所以圣经讲说先告诉你不要怕。他假如他根本不怕的话，就根本不要讲不要怕。有的时候传主的话是不能怕，他传这么好的信息神必掌权，他传这么好的信息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为什么要怕啊？为什么要怕？因为很多人不想神做他的牧人，他都自己想做头。等到有一天我们要去跟一个人讲一件什么事是为他好，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他根本不要这个，你在讲的时候会不会犹豫啊？会不会啊？会不会犹豫啊？会不会怕？假如那个人脾气比你更倔，是吧？那个人拳头比你更大，是不是？你要去讲一件事情的是为他好，但你知道他根本不要，你还没讲，怕不怕？怕，要不要讲？要讲。先知讲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呢？报这样的好信息， 的内容啊，神的百姓犹大人跟以色列人要不要？要不要？不要。所以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做老师的，假如我们还没什么，因为我们是老师嘛，对不对？你不喜欢，你去别的地方嘛，对吧？这个地方，这个礼拜堂我做主，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那反过来讲呢，你们是做学生的啊，你明明知道老师这个情况，神给你的话要跟他讲，你知道你老师有不喜欢，你敢不敢跟他讲？就有点这样的味道。祭司长是这样，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对不对？是吧？而文士是这样的人，他不喜欢听神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啊？神赶到里面去跟他们讲这样的话，要做你的牧人。他们说我要自己做牧人，是吧？这个要不要怕？我只用这样一种感受给你们感受一下。我一直体会不出来，但是我现在慢慢体会了。为什么这些先知讲这么好的话他会怕？到最后啊，祭司长神不能用他，长老神不能用他，民间的贵族神不能用他，有地位这些人神不能用他，神只能够从剪羊毛的，从什么地方，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找出一般的小老百姓出来做先知啊，要他去跟这些人讲，他怕不怕？你讲过的。假如今天他开过北部哈，什么神仙院长神已经不能用了，各个这个教堂里面的牧师、传道长老上帝不能用了，上帝找一个你一个小弟兄出来，要你去跟那些人讲这些话，你怕不怕？你讲给我听，怕的。所以圣经，那你就懂了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们不要怕。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一个觉得他比我笨，他比我土，他比我不如，他比我没有钱的，那么趾高气扬的去指使人家，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碰到一个觉得地位比我们高的呢，上帝要你讲的话你讲不讲？这么厉害的，不要以为说讲神的话那么容易，讲神的话的人第一关就要过自己，愿不愿意被神的话来光照，不然你不可能替神讲话，你替神讲话也是出卖神的话，讨好别人。我讲了那么重，假如进入基督教里面充满了那些话，碰到长老牧师一天到晚讲好听话，现在在北美是、这个牧师长老传道，看到信徒都要讲好听的话，是安慰吗？我今天要套用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说，得罪这个牧师，不要惧怕，要不要惧怕怎么样呢？不要惧怕不是替自己的血气在那边找借口，乃是说神要做你的牧人，我们要乖乖的做他的羊。这么厉害，假如不是的话，我在想圣经里面为什么神要让以赛亚书的作者把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段话写在心里面。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受安慰，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软弱，他怎么得胜？今天有多少的人因为生命里面的山洼高高低低起起虚虚的东西不愿意被削平跟修辞，怎么可能让神走进我们的生命？今天有多少人不愿意对自己心里喊说，凡是出于我自己血气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像草都像花都会过去，我们怎么可能来依靠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稀释？今天说的好是为主传好信息的人心里面惧怕，对不对？有很多话对很多人是不敢讲的，我们怎么可以把神的心意真正的传递出去呢？求主怜悯这个时代，也怜悯我们。我们集体祷告。